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开示的是佛陀的六种苦报。啊，其实呢，一共有十二种苦报啊。啊，只是说因为时间太短，我只选这六个苦报来说。啊，那还没有讲到这个啊佛陀的苦报之前呢，我们一定呢，先要了解业的业带来的苦报。我们叫甘嘛，维巴甘，啊，甘嘛是业，果报是维巴甘，啊，一定要了解业跟果报之间的联系呢，我们才会了解佛陀为什么会受报，啊。那，什么是业？啊，甘嘛维巴甘，业跟它的果报呢？啊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。比如说一粒球，你丢向墙壁，它会不会弹回来？啊，所以把球丢向墙壁，这个球弹回来，这个就是业跟业报，很容易明白啊。然后这个球呢弹回来呢，它又会弹到别人了，它会弹到比如说九十度歪掉，或者那个四十五度歪掉，不会，它直接就弹回给你。啊，这个就是业跟果报的关系。啊，这个果报只会弹回给你自己，不会弹回给别人。啊，同样的道理，你在山谷，啊，你在山谷呢，喊一声，啊，阿猫有回声嘛？那回声不会变回阿狗，对吗？回声也肯定是阿猫，它不会变成阿狗。这个也是业跟果报之间的关系。就是说你做什么业，啊，它弹回给你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比如说简单的例子，我布施，我拿钱出来做布施，那弹回来给我的，我就变成 很有钱，很富有。所以它这个业里面做怎么样业，它弹回给你的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啊，我不杀生，我不杀害别人的生命，那个这个业贪回给我的是，我就长命百寿，啊，这个就是业跟果的，啊，业啊甘嘛维巴嘎之间的关系，啊。那另外一点，你看业呢，它这样，我把球抛出去，啊，它为什么会弹回来给我自己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呢，中间有一个东西。有一个力道啊 ，energy 叫力道啊，所以因为有一个力道，所以它会弹回来。这个力道呢，在我们佛教里叫做业力啊，业就是我弹完了就没有了嘛，结束了，消失了。但是它留下什么呢？留下一个力道，我们叫业力啊，所以它又在弹回给我啊。这个业力呢？不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，对吗？不是肉眼可以看得到，但是呢，它就会隐藏或者潜伏在造业者人的生命流里面，就会跟着他，但是看不到，肉眼看不到，然后业我做完了就消失了嘛。但是留下那个力道呢，就潜伏在那个造业者的生命流，一直跟着他。什么是生命流呢？啊，我们人呢生出来了会死嘛，对吗？我们死了过后呢，就把这个身体抛掉了，身体死了。但是我们的心啊，心它是刹那生刹那灭的，啊，就像刹那生刹那灭，就像河流这样，河流是永远往前流的嘛，啊，心流也是一样。那这个生命流呢，虽然我们抛掉身体死掉了，但是这个生命流还没有断掉。所以就像河流这样的，它就会一直流，一直流。然后你照下那个业呢，就会跟着这个流啊，我们叫生命流，就跟着这个流呢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然后遇到因缘成熟，啊，遇到因缘成熟，哎，这个业力呢，它会爆发，爆发那个东西就叫威法感，就叫火爆，啊。所以那几次会爆发，它有根据这个时间的。啊，不是说一夜呢，不像我现在种，我现在就看到效果， 他一定要一点点时间让他去成熟嘛。就像我们种一棵木瓜树，我今天丢掉种子，我希望它就长出果子。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同样的叶也是一样啊、哦，要叶呢产生它的果报呢，需要有一段时间。所以依据呢叶产生果报啊的时间啊，啊，依据这个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产生它的果报呢？有四种叶啊，啊，有四种。根据不同时间产生不同果报的啊，第一个呢叫做今生受益。今生受益就是说，我现在造下的业，我现在今生就可以看到果报啊。这个呢在人世间呢可以看到很多，比如说很多佛弟子哈、啊，他们佛弟子都很喜欢做布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弟子很多做了布施或者帮助别人了过后呢。他们都会来跟我说：“哎，师父，我做完越多布施呢，我就生意就越好。啊，包括我帮助很多人过后呢，我生意就越好，啊，生活就比较一帆风顺。啊，这个就是今生造的业，今生可以看到他的果报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人家才对业有信心。”啊，比如说我做了布施过后，我生意就变大了，我就越来越穷，这样谁还要去做布施啊？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佛教徒呢，会跟师父讲啊，我越做布施，我越做善事呢，我生活就越顺利，我的日子就越好过，我的生意就越好，所以他们对这个善才有信心了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，今生造的业，今生看到果报。我们叫今生受业 ，OK。还有第二种叫做来生受业。这个业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人嘛。啊，这个来生受业就是我今生造的善事啊，啊，因为需要一段时间成熟嘛。然后我来世呢，看到我的果报，但是果报可以分为两种，一个就是。第一，你出生在哪里？比如说，我今生造了很多善业，我做很多布施啊，我下一世我出生在天上天堂，比如说阿难达宾利冈，几点孤独长者，还有那个维萨嘎啊，他们都是佛教里面的大施主，所以他们往生的时候呢，
他们都出生
在天界上，这个我们没有看到，但是佛陀也讲给我们听了。啊，然后包括阿难达比尼冈，他一出生在天上的时候，他马上回到人间来见佛陀，啊，这个都是有记载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有的业呢，要下一世才看到，然后在下一世看到果报呢，也可以分为两个啊，一个是出生在那里。啊，出生在天界啊，人界啊，出生在地狱啊，出生在畜生道啊，恶鬼道等等，这个就是第一个看到的果报。然后出生过后，他生命流里面，当他结束生命结束，他所遭遇到的，也是跟他过去造的业有关系。啊，比如说一个人他出生为人，是因为前世造善业，但是他又出生为很有钱的人了、啊。你看他一出生，他又不用很辛苦做工赚钱，就出生在很有钱的家庭。啊，这个如果不是业，那是什么？那是 lucky draw， 那是太过幸运了啊！天下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啊，都是要自己努力的。只是他过去是努力了很多，所以下一次看到了他的成果。这种叫做来生受业啊，来生也会受业，不只是今生受业啊，今生得到利益，来生也同样得到利益。比如说刚才讲的，我们做布施了过后，我的生意越来越好，今生啊，生意越来越好，人缘越来越好，日子越来越顺利啊，这是我今生得到的。同样的，我那个布施，我今生的布施还会带到下一世去。使我自身为人，为天上天神，使我自身成为有钱人， 所以你看，不只是今生得到果报，还有下一世也可以得到果报。这是第二种，第三种呢，叫做无尽业。无尽业就是 endless， 没有尽头的业。啊，这种没有尽头的业呢，在我们漫长的
轮回。
漫长的轮回过程中啊，这种业呢，一遇到因缘的话，它就会结果，就会结果，就会结果。就像你成为阿罗汉啊，就像你成为佛陀啊，这个业还是会跟着你的。直到你证入波罗蜜多，好像佛陀证入波罗蜜多走了，不再出生的话啊，这个业就彻底结束。这种业呢，可以是充满着光明啊，但是也可以充满着痛苦啊，就看我们当初造的是什么业了啊。所以，然后第四个叫做无效业，无效业就是没有效果的。当你证到阿罗汉涅槃过后，所有你造的业，不管是善还是恶，全部成为无效，不会再产生果报了啊，这种叫无效业。所以呢，业根据时间成熟啊，可以分为四种啊：今生受业、来生受业、无尽业，跟最后一个没有成熟的叫无相业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佛陀他所遭受的苦报。好，我们讲有佛陀已经是天上天下最高的，连天神都要礼敬他，连大梵天都要礼敬他，他是三界里面的最伟大的一个断了烦恼的这个我们叫做佛祖啊。为什么还要受业？你一定有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还要受业？那我不是更糟糕对吗？所以那第一，我们要先看看佛陀在还没有成为佛陀之前啊，他出生为悉达多太子嘛，对吗？他那个身为悉达多太子之前，他这个身体，他这个生命叫做业报身，业报身。他这个生命还没有成佛之前，他这个生命是因为过去行善的结果，所以他出生为太子。所以他那个业报身呢，是过去缘起啊业造下来生出来的微妙感。一个果报，所以既然他身体是果报身，他肯定有受报的，肯定有受报的啊。好，我们来讲他第一个要受的，就是被金家满那毁谤的业啊。我们人生中啊，也是很多时候受人家毁谤啊，佛陀也是要受很多人毁谤的。这个就是世间八风，世间八风，有人称赞你，有人毁谤你。啊，有得有失，有痛苦有快乐，是免不了的啊。所以呢，佛陀呢那一世呢，啊，在佛陀住世的时候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在，当佛陀成佛之后，佛陀有成佛之前呢，有很多外道呢，他们在宣扬他们的这个见解啊，又有很多拥护者，啊，因为大家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老师嘛。那佛陀还没有现身呢，又没有个选择，只好跟随这些外道了啊。但佛陀出现过后呢，他开始讲四圣谛啊，解脱痛苦之道，开始教人家怎么禅修啊，让你的心灵得到真正的快乐等等的，然后宣扬我们叫解脱痛苦的道路，最重要的是解脱痛苦的道路啊。然后就得到很多的拥护者，很多的支持者。那些外道本来支持外道的拥护者呢，很多便转去支持佛陀，因此呢，这些外道就没有拥护者了，就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生气，跟非常的沮丧啊！这样他们怎么办？不能生活了，没有人支持我们，没有人给我们饭吃，怎么办？所以他们就很想报复，很想就是抢回他们应该有的。认为佛陀抢了他们的幸福啊，所以他们就想报复佛陀，就想毁谤佛陀，让他身败名裂，这样这些信徒就会回到我的身边了。好， 所以他们就雇佣了，他们都是雇佣，他们叫他那个女弟子叫做金家班纳的啊，去想办法使佛陀身败名裂啊。那金家班纳就答应他了啊，所以他就有开始呢，晚上呢打扮的花枝招展啊，然后就走向佛陀居住的寺院。那人家会到，我们看见他，看到他，哎，这么晚你去哪里啊？他就故作神秘说：“我去那里关你什么事啊？”但是他的方向就一直走到佛陀居住的地方。那旁边的人看了过后就知道他去佛陀居住的地方。然后他们到寺院呢，寺院的时候呢，他就转到旁边那些外道的居所，其实是在外道的居所过夜。然后第二天呢，很早很早的时候，他又走出来，然后停留在佛陀的寺院的前面，好像是他从寺院里回来。这样长期下去呢，人家就知道他每天晚上就去佛陀的寺院过夜。然后四五个月过后呢，他就把一些厚厚的布装进肚子里面，就好像有怀开始怀孕了。哎，人家就开始起怀疑了，但是什么都没有讲。到了九个月、十个月过后呢，他就放进一个木盘在里面，然后呢，他就直接的走进佛陀的寺院。那个时候呢，佛陀刚好在讲经说法，他就站在中间呢，就开始骂佛陀，他说：“哇，你在这边呢，来开始吗？好像很神圣的样子，讲经说法度别人的，但是你呢，把我的肚子弄大了，也不要理我，我就要生产了。”就在开始呢，毁谤佛陀。那在座的人呢，有的是圣者，有的是非圣者。那非圣者呢，听到这些人，又看到一个女人怀着大肚子这样进来嘛，肯定心里会动摇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自己，如果一个老师有一天突然间，我们如果不是圣者的话呢，心也是会动摇的。但是圣者的心就不会动摇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圣者的心他就不会动摇？因为圣者这么想，这样的事情啊，我是西佛王啊，我都做不出来啊，更何况是我的导师，天上天下的佛陀，怎么可能？他自己推己及人啊。他自己都做不出这样的事情，因为这个叫 section， 这个叫第三破第三界嘛。哦，他西佛王是不会破五界的嘛，他自己会做出来，他的老师，他的法师从老师那边学来的，他的老师怎么可能会做？所以圣者是不会动摇的。但是凡夫，因为他自己也会做，所以他就想到别人也会做，所以他就会动摇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佛陀就还是保持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讲，很镇定啊，就是面不改色，非常镇定的讲跟这个金家麻那说啊，他也没有指责他，他说啊，这件事呢，只有你跟我知道真相罢了，对吗？因为怎么辩白，也只有你跟我知道，我到底有没有对你做这样的事情嘛？但是这句话听在别人的眼中，如果听在凡夫的眼中更糟糕，更会去误解佛陀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思维错误，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太过幼稚，才会这样的哈。然后呢，佛陀就面不改色的啊，不管这个紫薇的禅堂里面闹得怎么样啊，议论纷纷的，他还是笑笑的站在那边。他也没有指责金家门呐，如果是一般人呐，可能跳上来了。我有做过这样的事吗？你怎么可以冤枉我？就在那边跳上来了哦，然后就会恨这个冤枉他的人嘛。但是佛陀为什么能够这么镇定？然后为什么好像不受干扰的，还是在那边坐着？为什么？也不去责怪金家门呐？为什么？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业，跟金家妈妈诽谤他是没有关系的，是我前世造的业，我要承受罢了， 今天这个业呢，通过这个金加瓦那的毁谤成熟化了。就算没有金加瓦那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来，也是会同样的毁谤我的。所以孙德里，然后孙德里也是跟金加瓦那一样毁谤佛陀，跟他有性关系，然后使他大发肚子。所以在佛陀那时，不只是金加瓦那一个人毁谤他。所以佛陀明白，这是我的业，我一定要承受它，跟这个毁谤我的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没有他还会有别人的。所以他对这个金加瓦那一点怨恨都没有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。我们生活生命上的时候，太多委屈啊，被人家背叛啊，被人家毁谤啊，或者不要去怪别人，要学习佛陀，这是我的业啊，没有他的毁谤，也有别人的毁谤。没有他的背叛，也有别人对我的背叛，所以你要恨他，恨不完。世间的人，你要恨，你永远恨不完，倒不如怪自己的业，不是怪他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前世造过一些恶业，今世这个业成熟，这个叫无尽业。刚才讲过了，业会随着我们的生命流啊，然后时机成熟就会产生果报。所以佛陀很了解嘛，所以他就很大胆的。处理面对这样的事情，那后来呢？你看，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佛陀这么严重的毁谤，会损害整个佛教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天神啊，我都看不顺眼，对吧？我说那怎么行啊？啊，虽然佛陀可以忍受，我可能受不了了。所以呢，我猜测啊，天神也看不顺眼了、啊，所以呢，就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呢？这个金加瓦那的。这个里面装的那个木盆呢，就突然间掉了下来，掉了下来就一切都明白了嘛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佛陀是无故的，所以这个金加瓦那就被那些人呢打啊骂啊赶出去了。那根据这个论书讲呢，一出去外面呢，地狱大门马上开，马上掉下地狱里面，所以他那种叫做今生啊，不只是今生受报，来生也受报，马上下地狱了。因为你毁谤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，你毁谤的是三界之主啊，那种是道德非常高的，已经解脱烦恼的，竟然拯救了很多痛苦的人的人啊，不是普通人，所以那个业呢，就是特别的重，就像你把球啊弹出去，弹到很大力，啊，它就会很重，啊，好，这个是那佛陀。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业，那他前世造什么业呢？使到他要受到这样的毁谤啊？他说，因为前世呢有一世啊，当他还是菩萨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菩萨还是有贪嗔痴的啊。啊，因为无知的关系呢，他看到他看到那个辟支佛啊走过啊，他就骂这个辟支佛：“哎呀，你是个破戒的人，你是个恶法者。”人家这个或者就是兔头长门啊，你这个兔头长门是破戒的，没有根基戒律的，你是个坏人等等。人家这样走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的人类是很奇怪的哦。人家这样走过，我们就要骂人，结果在被骂。下一世呢？下一世他出生在地狱里面，菩萨啊、哦、他下一世因为他骂这个辟支佛啊。他接到不了，所以他下一世呢出生在地狱，这个叫什么业啊？来生受业啊，来生受业过后，地狱啊那个业洗掉了过后，不是洗掉就是减轻了，因为来生受业是最重的，慢慢的经过不断的轮回，那个业慢慢的啊果报会减轻一点啊，所以到了佛陀那一世，已经是他最后一世了，他还要承受这个果报。这样的业，所以他当初骂辟支佛那个业叫做无尽业，所以那果报呢 ，anytime 任何时间都可以成熟。就算你证到阿罗汉了，成为佛陀了，这个业还是会成熟。好，这个是他的第一个果报。那第二个果报呢，是他佛陀呢要吃马的饲料。马吃的食物啊，佛陀要吃三个月。我们这一生中还没有吃过马的食物嘞。你看，成为佛陀这样尊贵的人啊， 要在雨季安居里面呢，吃三个月芒刺的食物，不能煮肉生吃。啊，这是什么业呢？啊，我们来看那个他的这事是怎么发生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国王去到一个叫 Varanja 啊故乡啊，一个 Varanja 这个地方。那个维人家的婆罗门呢，就很高兴的接待了佛陀，然后佛陀就跟他说法，说法过后呢，维人家婆罗门就请求佛陀呢住在这个村镇，以去安居，他可以供养，啊，供养佛陀的那个弟子们，啊，佛陀就答应下来了。哪里知道呢？刚好那个时候呢，维人家这个村镇啊，发生了饥荒，没有东西吃，这个收成不好。啊，食物的收成不好，所以大家居民啊都没有东西吃，要怎么来去供养佛陀跟他的弟子们呢？这是一件悲剧哈。第二件悲剧呢，就是魔王玛拉，玛拉是专门跟好人作对的啊。玛拉在那个时候呢，也突然间用了诡计啊，用了诡计呢，使到村里的人啊，包括那个婆罗门啊，要供养佛陀的，答应要供养啊三个月啊，佛陀的那个婆罗门也好像着了魔似的，每个人没有想到要去供养佛陀的出家众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刚好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马车夫带了500辆马车来到这个维兰家这个村镇啊。然后呢，他也带很多马吃的食物嘛。然后他看到这些佛陀，他看到佛陀跟他弟子们都没有东西吃了，所以他也没有东西吃了。所以，但是他有马的饲料，啊，所以他就把马的饲料供养给来托钵的出家众。那这些出家众呢，马回去呢就用灸来种那个马的饲料，因为太硬了，你生吃肯定是消化不了的。重，那佛陀听到过后呢，佛陀就鼓励他们哈，你们是一群能够忍受饥饿啊，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的人哈，继续努力啊，你们将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啊。然后大家包括佛陀，然后刚刚尊者啊，包括各级佛陀，全部每天都要吃这个马的食粮，吃了三个月。我们呢，平常呢，一天呢，食物不好还会 complain 的，啊，没有去体谅主客人的辛苦。但是你看，佛陀要吃三个月马的食物，啊，三个月过后呢，那个魔王也走了，啊，那这个饥荒呢也过去了。所以那个婆罗门突然间好像醒过来，说：“哎，我答应过要供养，这个佛陀三个月的，为什么我没有做到？”哇，就很恐惧啊。很害怕啊，这是恶业，他自己然后答应了没有做到啊，所以就快点跑去见佛陀，请求原谅，请求忏悔啊。佛陀也知道不是他的错，是魔王控制了他啊，所以佛陀是不会怪别人的，因为他看得到这是他的业啊。那到底是什么业呢？那是因为前世呢，他也是当他还是菩萨的时候，因为菩萨还有贪嗔痴嘛，啊，尤其是那个无明啊还在嘛，所以当他看到啊那个时候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出门的时候呢，看到一群佛陀的弟子啊在吃米饭，啊，他就很生气，他觉得你们这个秃头沙门呐没有工作，好像乞丐这样啊，好像是社会的寄生虫嘛，没有工作嘛，然后还要吃这么好的米饭，所以他就骂他们，你们这些秃头沙门啊，不应该吃米饭，应该吃马的饲料，应该吃马的饲料。你看这个业造下来，人家吃米饭关你什么事啊？对不对？人家吃米饭又不是你供养的，人家吃米饭你关你什么事情呢？但是众生就是无明嘛，愚痴嘛，无明嘛，那无明造下的业就很重啊。因为你骂的人是，可能里面都是阿罗汉，对吗？所以结果呢，那一次过后他下地狱，啊，受了很多苦，那个叫做来生受业啊。但是不止如此而已，我 我相信在他漫长的轮回中啊，他一定很多事都是要吃完的食料，包括佛陀的最后一世已经成佛了，但是他的身体是不报身的样子，所以他还要受业，受以前造的业的那些果报，他叫余报啊，余留下来的报啊，所以他还是要偿报的，所以他吃了三个月的马麦啊，所以这些事我们大概都不知道吧啊。我们所以佛陀为什么说小心我们的身口意啊，照顾我们的嘴巴，照顾我们的身体，不要随便去造业，因为业会在今生留下果报，会在来生留下果报，还有无尽业等着我们去偿还。第三个报啊，第三个报呢是阿飞提婆达多用大石，他在一个那个灵鹫山下面惊醒的时候，被提婆达多推下石头，啊，伤到了他的脚背。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知道现实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只会怪提婆达多很坏、很恶啊，做坏人、恶人要杀死佛陀。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怪呢怪在提婆达多身上，啊，佛陀就不怎么想。佛陀把这些事情都怪在自己造的业，以前造的业啊。所以为什么提婆达多呢有这样的念头要杀害佛陀呢？那是因为呢，提婆达多呢，他刚开始跟佛陀出家，提婆达多是佛陀太之前太妻子的弟弟来的，他的弃旧啊。然后他们当佛陀回到他的家乡呢，所以很多王子啊都跟佛陀出家了，包括阿难尊者、阿耨罗耶，包括提婆达多。那提婆达多他那时候也修得很好，他有五神通啊，五个神通，但是他的进展呢，只停留在一个神通，没有再成为圣者。那当他老年的时候呢，他看到呢，舍利弗尊者哇，还有很多信徒，摩犍连尊者也有很多信徒，包括佛陀的信徒哇，很多供养，很多信徒都是领导，都是上面的领导，而他自己好像一事无成了，所以就起了妒忌心，就起了他也想跟他们一样有那个名闻利养。有人供养他，他可以做领袖，啊，他已经有很多的追随者，啊，这个念头呢一升起，然后他还要派怎么讲呢？他要替代佛陀领导神法，你看这种野心啊，他念头一升起啊，他就马上就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随心来行动的。所以他马上就想到有一个王子阿迦大沙布，好，他就要去影响这个王子呢，去扶持他的话，他马上就可以得到名闻利养，马上就很多随从来跟着他。所以他就用他的神通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出现在阿迦大沙布的房间，然后呢身上有三条蛇啊，这个颈子颈项呢缠着一条蛇，头缠着一条蛇，身子缠着一条蛇。出现在阿迦大沙布王子马甘达国家，那时候马甘达国家可以非常的强盛的哈。那王子一看到吓了一跳，问他你是谁？他说我是提婆达多。怎么可能？提婆达多是一个出家众吗？你不信吗？然后就变回提婆达多，他又把变回他的真身提婆达多。结果王子看到哇，这个人这么有神通力啊，就开始供养他。供养他很多很多，他供养力丰富，就有 follower 了，就很多人要跟着他出家了嘛，因为跟着他出家，他有很多有吃的有穿的，不愁吃不愁穿嘛，啊，所以他一下子他就变成很多追随者，然后他的野心还没有达到嘛，因为他要代替佛陀嘛，所以有一天呢，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，要吃着东西了啊，他就当佛陀在跟僧团讲话的时候，他就出现了。他说，然后就站起来跟大众讲话，说佛陀已经老了啦，啊，以后呢，我们应该让佛陀退休了，以后呢，让我来代替佛陀带领。佛陀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一个人来代领这个僧团呢？啊，佛陀就说， 就算是舍利弗尊者啊，舍利弗尊者啊，我的上首弟子啊，目犍连尊者，我的上首弟子都是阿罗汉，行第一啊，我都不会碰他们的，我都不会指他们接管我的位置啊，啊，更何况是你呀、啊？你是一个吃人家口水的人呢、啊？你是一个卑吃人家肮脏口水的人，一个卑鄙者。你看佛陀骂人呢，用的慈悲也是不是很什么很有慈悲心的哦。有时候我们出家人啊，我们骂这些信徒嘛，啊，骂信徒就讲，哎呀，没有慈悲心，走到光了。因为他要的师父就是不会骂人的，永远对你笑的，永远关心你的，永远跟你好像母亲这样。你看佛陀的行为，你看佛陀鬼有没有像你们想象中的这样？不是这样的，真话是要讲的啊，真话是很难听的，所以很多人很讨厌听真话，很喜欢听奉承的话啊。但是佛陀他是一，佛陀为什么骂这个提婆达多骂得这么严重呢？他说，因为在圣者来讲哦，圣者呢，他是不会靠卖弄他的神通来得到别人的供养。这个在佛教里面，在佛僧团里面是犯法的、破戒、不如法的，对吗？所以他们都是出去做工。然后人家供养他是因为供养僧团，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尚，所以供养僧团。但是提婆达多呢，他是卖弄他的神通，哦，去影响这个阿姜达沙布王子得到了供养，得到了随从啊 followers。所以这个在佛教的这个僧团里面呢，叫做非命邪命，你靠做不正当的手法得到别人的供养。所以在佛教里面呢，你卖弄神通对出家人来讲是违规的，是不如法的。如果你看到什么出家人呢到处显神通，你要知道他是不如法哦，不要去跟随他哦，因为第一他已经破戒了，对吗？啊，就算你跟随他叫大沙度的话呢，结果会怎么样啊？曼德拉师傅讲过的第一个阿塞瓦那加瓦拉那，远离愚痴者啊！所以如果你跟就一个卖弄神通的，然后跟你讲，哎，我过去是怎么样，我过去是怎么样，让你对他产生无尽的崇敬的话，那你跟错人了。啊，你要根据品德高尚的，而不是卖弄那种神通的人啊，当你的老师啊，这点要慎重一点哈、哦。你看。所以佛陀骂他是因为他用神通卖弄神通而得到供养，这种呢在僧者里面就是吐出来的口水，卑鄙的、可见的啊，不好的。所以他就骂，你看他骂得这么严重。所以你们要知道哦，有时候佛陀是讲真话，这个其实是讲真话，但是听在我们的耳朵好像是骂人骂得很严重。但是佛陀不认为他是骂人，其实他是讲真话，他必须是这样的嘛。啊、哦，以后呢，你们对出家人骂一下，就不要这么沮丧啊、哦，不要这样哟，玻璃心啊，玻璃心这样啊，好、哦。那是你们把出家人塑造成你们自己要的形象，对吗？那是不对的。出家人也有，如果他不是阿罗汉，也有一点点嗔啊，而且他骂你，平常都是你做错他才骂的。不然他那里怎么能够要去骂别人呢、啊？所以有时候啊，人家被骂了，先自为自己做错什么，然后不要把怨气呢放在骂你个人身上。他为什么不去讨好你，要去骂你？他讨好你还可以得到你的供养啊，不是更好吗？他为什么要骂你？那是因为你做错，他希望你改过，他希望你继续进步。他跟你来往不是要得到你的供养，你要这样看待事情啊。好吗？不然你们会被玩弄的，哦，因为讲这个奉承你们的话，你们就吃了迷药这样的，你就一辈子跟着他，因为他这个老师不骂我的，整天讲我的好处，那你就对错的归分了。哦，我们不要这样啊、哦！你看看佛陀的行为就知道了。 真话是要讲的啊。那提婆达多被他们过后，哎呀，就很生气了，就啊没有脸了，所以决定要杀死佛陀。那有一天呢，佛陀就在这个灵鹫上走来走去，啊，这个提婆达多就推下一块大石，想要杀死他，想要杀死他，但是根据这个佛陀的教法，是啊，佛陀是不会被人家杀害的，不会被人家因为杀攻击而死亡的，他一定要自然死亡啊。所以我这个提婆达多的这是不能够得逞的啊。但是他推掉那个石头呢，那刚好这个山上呢有一块两块岩石夹住那个石头，所以石头没有掉下来，但是它的岩小小碎片呢跑出来呢，刺到佛陀的拇指，所以佛陀就那边流血，所以整个在佛陀僧团里面，只有提婆达多做到这样的一个业，这个业叫无间业，很严重的业，这样的业肯定下地狱啊。那佛陀受伤了啊，那佛陀呢也不会怪提婆达多，他知道是自己的业，那是什么业呢？因为佛陀在他还是菩萨的时候呢，在一个家庭里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，父亲死的时候呢，两个兄弟要争财产。你看佛陀时代也是这样，他还是菩萨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们现在不是很平常吗？父母亲死了，兄弟姐妹就是反目成仇争财产了。你看佛陀也是菩萨，但是无明，当你烦恼升起来的时候，贪念升起的时候，无明升起的时候呢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所以他为了跟兄弟争财产呢，最后呢，他杀死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兄弟呢扔在钉在山底下，然后在上面呢推下一个石头炸死他，
因为就
装着这个兄弟是被上面推下的石头不小心掉下来死掉的，因为你要制造一个假象啊，就是这个业呢，所以佛陀呢才会被提婆达多呢推下岩石被砸死，被砸到这个一点点碎片砸到他的脖子啊，因为佛陀是不可能被人家伤害的嘛。所以他也知道这个业啊，所以他也不会怪提婆达多。但是他不怪提婆达多，并不表示提婆达多的业就被宽恕了嘞，他还是要还他的业的。我都讲了，你抛球抛地球抛过去，球是弹给你的，不弹到别人的。就算是佛陀原谅他有什么用？因为他造了这很重的业，所以提婆达多现在就是下地狱。这是公开的，还在阿鼻地狱里面啊、然后接着下来呢，提婆达多啊不能够得逞，不能够得逞过后呢，他又想到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灌醉一只大象来攻击佛陀，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。但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佛陀会被大象攻击呢？大家也不知道啊，只知道果不知道因啊，那这样就是不圆满的知识嘛啊，就会拼命的恨提婆达多了。你恨提婆达多对你有什么帮助？你要看到因果是这样的啊，看到因果你就不会恨提婆达多了啊。然后是所以他给了一个那个训大象的人很多钱，然后跟他讲，你灌醉这只大象啊。等到明天佛陀来托钵的时候，你把这大象放出来，那这个大象因为就会攻击人了啊，它肯定会攻击佛陀的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说定了。那第二天呢，那只大象叫拉拉耶律啊，被灌醉的昏沉沉了，然后被放出来的时候就在街上乱跑，那大家看到了就跑到房子里去了，大家都怕了。那剩下佛陀刚好在去托钵，大家就大群弟子去托钵啊。那个时候呢，佛陀就大家都担心哈，讲保护佛陀，要佛陀快点离开。佛陀说不用怕的啊， 出家众呢遇到什么危险呢？啊，只要他带着一个武器，他就不会害怕。什么武器呢？什么武器？慈心 ，metta， 慈心。啊，那个出家众住在森林里面，森林里面有野兽啊、老虎啊、盗子啊，还有那些飞人啊、鬼啊、恶鬼啊、妖精啊，都会骚扰他们的。为什么他们就挡住呢？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武器，叫做慈心、慈爱、慈心。啊，好，所以佛陀呢看到那个大象啊朝他走过来呢，他就送这个慈心茶给这个大象。好，愿这个大象没有嗔恼心，愿他快乐，愿他平安，没有嗔恼心。这种慈心茶呢，它有一种看不到的 energy， 就像这个业力这样看不到的。那个 energy 因为是从心生色嘛，每一个善心生出来的，它就会产生那个 energy 啊。这个 energy 呢是可以从体内散播到体外的。这个在世间上呢，现在科学通过方法，这个也是被 proven 可行的。我们不是有一种叫做 wisdom healing 吗？马上放气功，我在这边放气功，我在美国的学生可以收到我这个气功的治疗，这个已经很 common 了。这个道理跟慈心禅一模一样啊！慈心禅哦，他放出这个心愿啊，心力的愿望啊，愿这个大象平安，没有危险，愿他安详，愿他没有嗔恼心等等。那大象呢，这个磁场啊，一收到这样的磁场呢，他这种嗔恼的心马上就被会感化掉啊，被会软化啊，软化，所以他就失掉那种嗔恼的心，所以他走到佛陀那边就会跪下来，因为他慈心产生的力量，所以他就会跪下来，反而好像是在跟佛陀顶礼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佛陀啊，被这个大象攻击，那佛陀讲说，那是因为前世啊，啊，我是一个相师，啊，我是一个相师，然后我坐在大象的出家如行的时候呢，看到一位弟子佛，然后看到弟子佛呢，他心中就不爽，啊，可能他挡住他路啊，还是什么，总之不知道他为什么心中不爽。他心中不爽呢，他就骑着大象呢追这个弟子佛，追逐这个弟子佛。你看人很奇怪吗？很奇怪啊，人很奇怪，那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强的贪嗔痴。这个贪嗔痴呢，一直 push 我们，一直推动我们去造业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他的果报。好，最后两个我再讲两个哦，比较快一点啊。这两个是，第一个是佛陀呢在晚年的时候要进摩涅盘的时候啊，他有产生很大的背痛，背痛非常的严重，非常的严重。痛到呢，他只能够用正念正知或者进入禅定，那个痛才会消失。那时候他在一个村镇，还没有到库辛拉拉，因为佛陀要到库辛拉拉去摩涅盘嘛，所以他还是要走路啊。他一痛了，他就进入里面，然后他还是要对不起，那是佛陀要摩涅盘之前啊，他要承受这个痛，所以。痛到他要进入这个禅定里面嘛，然后是什么业呢？佛陀要承受这么巨大的疼痛啊？他是说，因为前世呢，我是一个当摔跤的，啊，有一次呢，啊那一次呢，有一个摔跤手啊，很出名的，从外面的区域来的，来到我这边，那个是很厉害的摔跤手。他来到我这边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挑战所有的摔跤啊，他把每个人都打败了。那时候呢，还有遇到这个菩萨，菩萨是当摔跤的。那时候菩萨又是生孩子，孩子来的，又当摔跤。然后菩萨就看不顺眼了，他把每个人打败了，他讲我应该出场，所以他就出去挑战这个外面来的这个摔跤手嘛。那这么摔跤手看到他，哎呀，你还是个矮子的，要跟我摔跤，我一只手都可以跟你打倒了，啊，那菩萨就很生气，啊，就马上抓起他的身子，啊， 啊，那头上马上就摔下去，结果那个摔跤手的脊椎也全部断掉了。啊，就是这个业，你看，就是这个业呢，佛很多事呢，这个背啊是痛得不得了啊。如果你们背也是很痛的话，有时候呢，要想一想，可能是我前世造的业。你看佛陀都痛到这么严重，我以前也是时常背痛。那我想，当我了解了这个佛陀这个业的过后呢，我也就能够忍受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治也治不好，怎么办呢？忍受啊，这是我的业嘛。我当初给人家知道痛苦，我今生也要承受这个痛苦，是很公平的嘛，业是很公平的嘛，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啊。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呢，业呢是他也是要波涅槃的时候呢，他泻肚子，他吃了那个春大供养的那个猪肉煮的这个菜啊，饭菜啊，他当初呢吃不完呢，他就把这个猪肉他不给其他人吃，他叫尊啊把它埋掉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没有人可以消化这个食物。他自己吃了就一直泻肚子，泻肚子，泻到那时候他还没有去哭醒他了，这一肚子又吐血又泻肚子了，然后又流血啊，所以他身体非常的衰弱，非常的衰弱，他要走去哭醒他了，所以他要停留很多次，然后水也喝不下了，所以他承受到了他要涅槃了，要死的时候啊，他还要承受这个泻肚子的这个业。这个果报，那是什么业呢？造成他也要承受这样啊，拉肚子啊，吐出来，包括那个拉血的这样的一个果报。因为有一次呢，他是一个医生啊，然后他在治疗一个人啊，那个人治疗了啊，治疗一个人要很严重到要死的人，然后就把他治好了。治好了过后呢，这个人竟然不要给医药费。啊，不要给医药费，赖账啊！赖账当然是他的错了。但是做那个医生的，我想如果是普通的医生，一般的医生肯定也是很生气，对不对？那菩萨也是这样，因为他还有贪嗔痴嘛。啊，这阿罗汉没有贪嗔痴啊，菩萨还有贪嗔痴，所以他也是很生气。那怎么办呢？结果 OK， 他说 OK 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啊，因为你的病好了，但是你还有一剂药要吃。就给他一剂药，那剂药就是泻肚子的呀。结果呢，那个人的这个口整天泻肚子，泻肚子泻到很严重，没有办法再回来找回他。啊，把钱给你，我还你。当初你治疗我的医药费，我全部还你。啊，他才给他另外一副药治好他的这个泻肚子的病。你看，就是这一个业呢，我都要承受这些，不是一事哦，很多事啊。业，我们刚才讲到无尽业嘛，无尽业是没有完没有了的。你看佛陀都要涅槃了，你的业啊，你还不放过我，业的还不放过佛陀啊？哦，最后要波涅槃，他要泻肚子泻得这么严重。好 ，OK， 我听佛，像我今天已经讲过，超过六个苦报了，应该七个八个苦报了啊、哦，还有几个苦报了没有时间讲完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啊、哦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就是。你看，身为一个佛陀呢，已经是三界之主了啊，他也是有神通的啊，他是就是这世界上他要怎么样他都能做到，好、啊，只有一个他做不到，就是跟业抗争，跟果报抗争，我不要果报来我身上，这个他做不到，全世界的包括佛陀、圣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，所以业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。也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当初伤害别人，你今天要被伤害，这叫公平，对吧？你不能够怪别人呢、啊，要怪自己啊、哦。所以在我们漫长的轮回中啊，我们肯定会有背叛过，被人家毁谤过啊、哦，被人家欺负过啊、哦，被人家或者弄到我们家破人亡啊、哦，被人家欺骗，尤其是啊，我们的女众啊。他的先生永远都有相生相伤的哈，所以他们都被丈夫背叛了。这个我作为出家人，很多学生会来跟我讲，我就听到太多人，所以都会背叛。我想也不要怪你丈夫了啊，不要怪你丈夫，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前世肯定有造过背叛别人的业， 所以今生要偿还这个，那是很公平的。你不要说不值得，不值得，那是很公平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业跟果报之后呢，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实相，然后了解佛佛都不能够避开这个果报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接受，我们能够心平气和接受。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如理思维想到这是我们的业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心平气和的接受它。你再想想，佛陀都要佛，我们是平凡人，平凡人呐、啊，佛陀已经是成就的人，都要没有办法逃避，我能逃避吗？也是没有办法逃避。如果我们能够这么想的话呢，你就不会怪罪别人。当你怪罪别人的时候，你身上会有很多怨气，对吧？因为成分嘛，啊，我对你这么好啊，你为什么欺骗我？我已经做到了一个应该做的，你为什么外面还要找女人？怎么怎么？很多怨气啊，怨气伤害你的身体，真的是很伤害你的身体的。然后我讲一个故事，真实的故事。我一个斯里兰卡的学生，他之前中了癌症。中了癌症了，然后康复了，慢慢治疗康复了。康复过后呢，才发现他的先生外面养女人啊，有小三啊，有养女人啊，啊，气了他当时，因为当初是他把他先生呢从斯里兰卡这样贫穷的国家带到加拿大了，直到他先生现在过的生活非常好，他觉得是他傻过扶持了他的先生，他现在应该感恩我啊。不但不敢跟他，还在外面找别的女人，所以他这么想，他气得他当时跟那个先生吵架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癌症复发，值得吗？不值得嘛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讲给我听呢？他就是希望呢，我能把他的故事讲出来，让大家知道，不要生怨气，很伤害自己的身体。结果癌症复发了，因为是很厌气嘛，整天在身上生那个厌气，然后就厌气呢伤害到自己的身体，所以那病症癌症又在复发啊。所以我要劝告大家，包括我自己啊，那我们人生中遇到那里不如意啊，怎么样对你不起啊，说对不起别人的时候，先想一想，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业，先一想佛陀的苦报。为什么今天要讲佛陀的苦报？就是这个原因。啊，这是我的业，我当初伤害到别人，现在同样的果报回到我身上，这是很公平的，跟那个造业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欺负你的人、欺骗你的人、背叛你的人、玩弄你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今天如果不是他背叛你，再等两天还有别人会背叛你的，因为业是要成熟的嘛。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，你就没有怨气了，你还可以原谅别人。对吗？这对你的身心、对你的修行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好，我再讲最后一个例子，也是现实的例子。啊，我一个学生，他呢跟他的男朋友同居嘛。啊，当初我不知道呢，我当初他没有跟我讲，他跟他男朋友同居，他男朋友是有太太的，所以他也是这样讲的，他是人家的小三嘛，对不对？你明知道人家有太太，你还跟这个男的同居，那你有错在先，但是他有错在先呢，从来不跟我讲他有错在先，对吧？那但是他跟我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，那个啊，我跟我先生，啊，我跟我这个男朋友呢就在一起，后来呢，我这个男朋友呢又一直在外面找女人，啊，又一直有一个女人又过来，那这个女人他对他这个男的呢就充满了怨恨，啊，他说有一天呢，他讲。因为他有一天，他说他那个男朋友啊睡在他身边，他恨不得冲到厨房里面拿出一把刀，把他的男人的器官玩弄女人的那个器官给斩掉。你看他的怨气有多深啊，他恨不得杀人了。他讲，但是他还是控制住了，没有做啊，但是他怨恨消不了。他说，因为我心中这个怨恨啊，就像刺一样刺进我的里面啊，永远都拔不掉。连续三年了，不能睡觉，那怨气很重，不能睡觉，不能够原谅他，然后去禅修，遇到我的老师啊，都跟他讲，啊，这是你的业， 就刚才的，这是你的眼，但是气还是没有消。你要送慈心禅点，他气还是没有消，所以他瘦得很严重。最后呢，来到中国呢，他遇到了参加的禅修营啊，他也把这件事讲给我听，他没有讲到这么细啊，就说啊，老师，如果我心中对人有怨恨，我该怎么办？还没有讲他的来龙去脉啊。我一听了，我就大概知道了，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听了太多了。我说是不是你？是不是有人背叛你啊？我就问他啊，是不是有人背叛你做事？好 ，OK。然后我也不讲这是你的业，因为我讲这是你的业，他更生气。所以我也不讲这是你的业啊。我说，哎呀，这个跟背叛你的人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这个只是啊业跟果报的一种呈现。我没有讲人他没有，我讲业果啊，干嘛没办法，业果的呈现它就是这样的嘛啊，跟那个背叛你的人是没有关系的，他只是业跟果报的，所以没有他也有别人的。那因为业报成熟了，就是不瓜成熟了，它一定要掉下来，不掉不行的嘛啊。所以我这样跟他讲过后，诶，他说他的怨恨一下子全部消失到荡然无存了，因为他不再看到一个人了，他只看到 the law of karma， 因果的法则就是这样啊，果的报是这样，跟那个人没有关系。因为他一听我听他。他一听我这么讲，哎，对那个人的恨全部都消失了，啊，结果他身体就恢复健康了，他活得越来越快乐。那每次我去参修营，他都来参加，所以我也是要劝告大家一下哈，不管你是在人生的旅途中啊，你被背叛啊、欺负啊，还是说人家对你不起，总之不要去怪对方，啊，不要去怨恨对方。也不要说这是我的业而责备自己，那也不对嘛，业都过去了嘛，过去是因为无明造成的，没办法的事情，你现在责备自己也没有用的啊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包括佛陀啊，都难免要造下不善业，我只是个普通的人，我也不能够避免，那既然造下了，那我承受，那个是很公平的事情，对吗？那这个欺负我的人呢，哦，他欺负我的人，他还造了新的业嘛，对不对？他以后也是要还果报，你不用去跟他报仇，你不用去报仇他，哦，业果会报仇的，业跟干木一般，他自己会 take action， 自己会操作，他也是要还他的果报啊，所以这很公平吗？他并不是说欺负我了，然后他没有果报，没有，他也是要还。那我现在是在偿还以前的果报，那个人以后要偿还他的。就是这样而已。如果你能够这么想呢，你能够心平气和，对你的品德、对你的身体、对你了解佛法，那是完美完美的处理你的人生的苦难最好的方法。OK， 好，这是我给大家的劝告，也是给我的劝告啊，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如理思维，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。